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萧霁，字孝康，是东海兰陵人。年少时好学，博通经史，曾就左氏中的30多条疑难问题向梁武帝请教。尚书仆射范阳张纂、太常卿南阳刘知林都曾与萧霁讨论，张纂等人无法与他抗衡。他初入仕途任梁秘书郎，后升任太子舍人，因参与平定侯景之乱有功，被封为松阳县侯，食邑500户。等到高祖镇守徐州时，任命萧霁为明威将军、征北长史。成圣二年，他被征召为中书侍郎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。世祖任会稽太守时，又任命萧霁为宣义府长史，后升任司徒左长史。世祖即位后，授予他侍中之职。不久升任太府卿，因生母去世扶丧，未就职。萧霁辅佐两位君主，恩遇深厚，赏赐超过一般等级。他历任兰陵、阳羡、临津、临安等郡太守，在所任职的地方都留下了声名和政绩。太建初年，他入朝任武兵尚书，与左仆射徐陵、特进周弘正、度支尚书王阳、散骑常侍袁宪一同侍奉东宫，后又任司徒长史，不久被任命为度支尚书，兼领羽林监，后升任国子祭酒，仍兼领羽林监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兼安德公卫尉，不久升任仁威将军、扬州长史。高宗曾下令调取扬州的案卷，亲自审阅，见萧霁处理事务条理详尽，文书无挚碍，便回头对左右说，我原本只期望萧长史擅长经传，没料到他处理繁难政务竟精炼到如此地步。后升任祠部尚书，加授给事中，再次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尚未就职便去世了，时年66岁。诏令追赠他原任官职，并由官府办理丧事。陆琼，字伯玉，是吴郡吴县人，祖父陆完曾任梁琅琊、彭城二郡丞，父亲陆云公曾任梁给事黄门侍郎，掌管著作。陆琼自幼聪慧有思辨，6岁时能作五言诗，颇有文采。大同末年，陆云公受梁武帝诏令校定其品、道概、诸义以下众人齐聚。陆琼当18岁，在宾客面前复演棋局，因此京城人称他为神童。朱毅将此事告诉武帝，武帝下诏召见他，陆琼神态机敏，举止审慎，武帝十分惊异。11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行销鼓励，极具孝性，堂祖父陆湘感叹说，这孩子定能承担门庭基业，所谓一人也不算少。等到侯景作乱，他带着母亲避难于县里的西乡，刻苦读书，昼夜不懈，于是博学多闻，擅长写文章。永定年间，周礼举荐他为秀才。天嘉元年，他任宁远使兴王府法曹行参军，不久以本官兼尚书外宾郎，因文学才能转兼殿中郎，期满1年后转为正式职务。陆琼一向有美名，身为士族赏识。等到讨伐周迪、陈宝英等人时，官府文书及各种重要文章都由世祖下令交付给陆琼，后升任新安王文学，掌管东宫馆记。等到高宗任司徒时，精选辽左吏部尚书徐陵向高宗推荐陆琼说，新安王文学陆琼见识优异敏捷，文史才能充足，他进入郎署任职时间已过久，左西院一直空缺，正适合此项选拔，虽然他的资历略有超越，但他屈之已久，于是任命他为司徒左西院。不久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齐。太建元年，他又以本官掌管东宫馆记，被任命为太子庶子，兼通事舍人，后转任中书侍郎、太子嘉令。长沙王任江州刺史时不遵守法度，高宗因长沙王年少，任命陆琼为长史，代理江州辅国事务，兼浔阳太守。陆琼因母亲年老不愿远行，太子也坚决请求留下他，于是未成行，后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兼领羽林监，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兼领步兵校尉，又兼领大著作，编修国史。后主即位后，陆琼在中书省当职，掌管诏告，不久被授予散骑常侍，兼度支尚书，兼领扬州大中正。至德元年，任度支尚书，参与掌管诏告，并监管廷尉，健康2处御案。当初 陆琼的父亲陆云公奉梁武帝诏令编撰《嘉瑞记》，陆琼继承其旨意续编，从永定年间到至德年间编成一家之言。后升任吏部尚书，依旧负责著作。陆琼熟悉谱牒，精于鉴别人才。此前吏部尚书宗元饶去世，右仆射袁宪举荐陆琼，高宗未任用，至此他担任此职，号称称职，后主十分信任他。陆琼性情谦虚节俭，不自我尊大，虽然地位声望日益隆盛，但志向更加谦下，原持房屋不做改动，车马衣服不追求鲜华，四季的俸禄都分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晚年身怀知足之心，想避开权要，常称并不处理事务。不久母亲去世，他离职扶丧。当初陆琼侍奉东宫时，母亲随住在官舍，后主赏赐优厚。等到灵柩回乡，诏令加赐助丧之物，并派业者黄长贵持册前往祭奠，后主又亲自撰写墓志铭，朝野以此为荣。陆琼因哀痛过度而伤身，于至德四年去世，时年50岁。诏令追赠他为领军将军，由官府办理丧事。他有文集20卷流传于世。长子陆从仪，官至武昌王文学。第三子陆从典，字由仪，自幼聪明。8岁时读沈约文集，见到回文言明，陆从典提笔模仿，便很有佳志。13岁时作《柳赋》，其词华美。陆琼当时任东宫管祭，东宫僚属都是一时俊杰，陆琼将此赋给他们看，他们都惊异于陆从典的奇才。叔父陆瑜特别赏识喜爱他，等到陆瑜临终时，家中藏书都交付给陆从典，陆从典便搜集陆瑜的文章编为10卷，并写了文集序，文章甚为工巧。陆从典读好学业，博涉群书，对汉书尤其留意。15岁时本州举荐他为秀才，初入仕途任著作左郎，转任太子舍人。当时后主赐诗给仆射江总及其父陆琼，江总命陆从典写谢启，顷刻间便写成，文采华丽，礼路通畅，江总十分惊异。不久他被授予信义王文学，转任太子洗马，又升任司徒左西院兼东宫学士。因父亲去世离职扶丧，不久被启用为德教学士，他坚决推辞不就，后主下令保留一个名额等待陆从典。不久金陵沦陷，他暗立迁往官右，在隋朝任给侍郎兼东宫学士，又任著作左郎。右仆射杨素上奏请求让陆从典续写司马迁史记，直到隋朝，此书未完成。正值隋末战乱，他寓居南阳郡，因病去世，时年57岁。顾野王，字西逢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顾子乔曾任梁东中郎、武陵王府参军事。父亲顾选曾任信威临贺王记事，兼本郡武官院，以儒学闻名。顾野王自幼好学，7岁时读五经，略知大义。9岁能写文章，曾作《日赋》，领军朱毅见了感到惊奇。12岁时随父亲到建安，撰写了《建安帝纪》2篇。长大后遍览经史，今于记忆末时，天文地理师归战后，重撰其字，无所不通。梁大同4年，他被任命为太学博士，后升任中领军、临贺王府记事参军。宣城王任扬州刺史时，顾野王与琅琊王褒同为宾客，宣城王很喜爱他们的才学。顾野王又喜好绘画，善于描绘，宣城王在东府建造斋室，便命顾野王画古代贤人，又命王褒书写赞语，当时人称为二绝。等到侯景之乱时，顾野王父亲去世，他回到本郡，于是招募乡党数百人，跟随义军救援京城。顾野王身体一向清瘦，身高仅6尺，又因守丧过度哀伤，几乎承受不了衣服，但当他直戈披甲，陈述君臣大义，逆顺之礼时，言辞激昂，神色庄重，见到的人无不认为他壮烈。京城陷落后，顾野王逃往会稽，不久又前往东阳，与刘圭义合兵，聚城抵御贼寇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太尉王僧辩身为赞赏他，让他监管海盐县。高祖任宰相时，任命他为金威将军，安东临川王府记事参军，不久转任府咨议参军。天嘉元年，诏令补任他为撰史学士， 不久加授昭远将军。光大元年，任镇东鄱阳王咨议参军。太监二年，升任国子博士。后主在东宫时，故野王兼东宫管祭，本官不便。六年，任太子律更令，不久兼领大著作，掌管国史，负责粮食事务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当时东宫僚属有济阳江总、吴国陆琼、北地傅增、吴兴姚察，都因才学显著而被议论者推重。后升任黄门侍郎、光禄卿，掌管五里事务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十三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诏令追赠他为秘书监。至德二年，又追赠右卫将军。故野王年少时以笃学智性闻名，待人接物没有过分的言辞和脸色，看他的容貌似乎不善于言辞，但等到他努力实践时，都是他人所不及的。他的三弟顾充国早逝，故野王抚养其孤儿幼子，恩义深厚。他撰写的著作有《玉篇》30卷，《余地志》30卷，《福瑞图》10卷，《故事谱传》10卷，《分野书要》1卷，《续洞铭记》1卷，《玄象表》1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又撰写了《通史要略》100卷，《国史纪传》200卷，未完成而去世。有文集20卷。傅增，字仪士，是北地灵州人。父亲傅仪曾任梁陵仪令。傅增自幼聪明，7岁时能背诵古诗赋达10多万字。长大后好学，能写文章。梁太清末年，他带着母亲南奔避难，不久母亲去世，他在兵乱之中守丧敬礼，哀伤过度，行销鼓励，世人朋友因此称赞他。后来他依附襄州刺史萧洵，萧洵十分喜欢世人，广集书籍，傅增纵情阅读，于是博通群书。王陵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任府记事。王陵失败后，他跟随王陵的部将孙杨回到京城。当时世祖派炎黄赏赐孙杨杂物，孙杨委托傅增写谢启，言辞道理优美恰当，文不加点。炎黄回京后告诉世祖，不久世祖召傅增为撰史学士，后任命他为司空府记事参军，升任骠骑安城王中记事，仍像以前一样撰史。傅增笃信佛教，师从新皇慧朗法师学习三论，完全通晓其学说。当时有大兴号法师著《无政论》来诋毁他，傅增便作《明道论》以解释对方的责难。其文大略说，《无政论》说，近来有弘扬三论的人，随声附和的诋毁指责，肆意罗列罪状，一一批评各位法师，排斥众多学说，谈论中道却怀着偏心，口称忘怀却争相独胜，刚学了些术论就把别人当成仇敌，仇怨记忆结下，争论争斗大量产生，用这样的心造成罪业，罪业不止，难道不是更加众生死轮回，聚集大苦吗？回答说，三论的兴起已经很久了，龙树开创了它的源头，消除内学中的偏见，提婆阐扬了它的宗旨，荡涤外道的邪执，想要让大教化流传而不受阻，玄妙的风范发扬而不坠落。他的言辞旷远，他的意境深远，他的道理广博，他的流派深刻，这本来就是龙象腾跃、鲲鹏运转的大气象，那些跛脚成烈马的人怎么能指望参与其中呢？近代世风交薄，时代没有旷达之势，随便学习一些浅薄的学问来教化蒙昧之心，渐渐沾染成俗，于是迷失了正道，只争着穿凿附会，各自肆意造作，枝叶突然繁多，本源日益被遮蔽。一个老师的解释又与另一个老师不同，更改旧有的宗旨，各自树立新的观点，同门学友之中领悟又各相差别，这样辗转下去，天杂糅合越来越多，总括起来用心中没有确定的标准选择来行，哪个才是正确的？岂不是像混沌被凿开七窍而受伤，家树被伤害了嫩芽，即使人人都说飞马，家家都手握灵蛇，比喻自以为得到又没有底的酒杯如同画在地上的饼一样，这在师道上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涉山的学说却不是这样，守护一个根本，遵循本源，没有改作的过错，简约文辞来申明意旨，杜绝主观臆断的情况，言论没有预先设定，道理不是事先构筑，看到因缘然后才回应，遇到对手然后才行动，纵横交错，连绵不绝，恍惚幽深， 有时包罗万象而没有穷尽，有时消散而没有踪迹，焕然有文采，踪迹却不可得，深得不可测量，但就在适中而不远。凡事相互筹对，都随顺道理，详细核实，有什么极度欺诈冒犯各位法师呢？况且各位法师所说是可以毁谤的还是不可以毁谤的？如果可以毁谤，毁谤本来就是衰败，如果不可毁谤，毁谤自然达不到。法师为什么偏偏维护而不允许毁谤呢？而且教法有大有小，完备在圣人的典籍中，大乘的经文就指明斥责小乘，如今弘扬大法，怎能不说大乘的意旨呢？这样褒贬的事情是跟随弘扬教法而来，给予或剥夺的言辞是依据经论来议论，怎么能见到佛说就信服顺从，而我说的话就违逆呢？无证平等的心是这样吗？况且愤怒烦恼是凡夫的本性，失去道理的人大抵都有这些，难道可以因为三修之某些修行不满足，六师外道心怀怨恨，就蕴藏涅槃妙法永远不宣扬吗？只希望他们愤怒的心到了极点，恬淡的觉悟自然成就罢了。人的面孔不同，他们的心也不同，有的言辞和意图相反，有的心和口相符，怎么能一定说别人谈论中道而心偏执，自己行无正，外表不违逆而内心平等？仇敌争斗诉讼哪里是我的事呢？罪业聚集是争斗的人所畏惧的罢了。无正论说摄山大师诱导教化，却不如此，他是践行无正的人，引导觉悟的德性已经过去，淳朴专一的风气已经交薄，争胜的心，阿谀诋毁的曲意盛行于此了。我希望能平息争论来通达道理，谦让胜过以忘却德性，何必排斥其他家使他们生起愤怒呢？如果用中道之心来行诚实论，也能做到无正，如果用偏执之心来说中论，也会有争论。所以知道争论与不争论偏在于一法。回答说，摄山大师确实是无证的，但法师所赞赏的并未切中他的节操，他安静地守在幽谷中，既然无为，凡有训导勉励，无不是志同道合的人，从容言语或沉默，事物之间没有隔阂，所以他的意志虽然深，他的言辞却很简约。如今广为阐发，情势却不是这样，处在王城的角落，居于聚落之内，来来往往顾盼的客人，唇舌纵横的世人，奋起锋芒，磨砺羽翼，明目张胆，披坚执锐，到其他家去炫耀，卖弄别样的见解，窥伺间隙，期望一争长短，与他们相互筹对，较量轻重，怎能默默无言，唯唯诺诺的应命？必须抓住同意，揭发瑕疵，妄身而弘扬大道，违逆世俗而通晓教化，把这当作病患，更可知是没有通达。如果让大师处在这个境地，又何必沉默呢？而成为法师所看重的呢？法师又说，我希望能平息争论来通达道理，谦让胜过以忘却德行。道德之事不只在于争与不争，让与不让，这些话只是人间所看重的，法师仰慕而说他，却终究不知道圣是如何可以谦让的。如果他人道恒高，那么自己圣就不劳谦让了，他人道恒低劣，那么即使谦让也没有益处，想要谦让的言辞岂不是虚设？中道之心无处不可。诚实论和三论什么是导致乖违？只需熄灭守株待兔的理解，去除浇筑古色的意念，这样一切事都是中道。来信的主旨说争论与不争论偏在一法，为什么独独褒扬无证呢？难道不是矛盾吗？无证论说邪正得失，胜负是非一定生于心中，不是说所说之法有固定的相状来论胜劣。如果分别议论的是非，把偏执看作失言，无是无非，消融比我得失，以这种论说为圣妙，其他论说所不及，这也是过失。为什么呢？凡是心所破的，难道没有心再能破吗？那么胜负之心不忘，怎能不存有胜者之心呢？这样就是自今己为德，抛弃他人之失，即有取舍，大声是非便是增加争论。回答说，言语是心所驱使，心受到言语的诠释，根尘和合鼓动风气，所以形成语言，事情必定由心，确实如你所说。至于心造作虚伪来驱使口， 口行欺诈来应和心，外表和顺而内心阴险，言语顺从而心意违逆，求取利养，博取声名，入道之人，在家之事，这类人不止一个。圣人所以详细陈述教诫，深切加以防备杜绝，说现世的灾殃，叙述将来的祸患，这些文字明白显著，比日月还明显，仍然有人忘掉爱惜身躯，冒犯严峻的法令，赴汤蹈火，担心粉身碎骨，必定要去坐而不顾。难道能喜欢无证的言论而回头改变声音吗？如果是弘扬大道的人，宣教教化的人，心里知道圣，口里说圣，心里知道烈，口里说烈，也没有隐藏，也没有忌惮，只是直心而行罢了。他人之道虽烈，也是圣人的教法，自己的德性虽优，也是圣人的教法。我圣就是圣人圣，他烈就是圣人烈。圣人的优劣大概是根据根基因缘所适宜。对于彼对于此有什么厚薄呢？即使整天暗箭，整夜击唾，瞪大眼睛来争得失，骨气来求胜负，这在谁那里呢？有心与无心，只是想要分别虚空罢了。为什么不允许我论说，而使我谦退？这好比鹪鹩已经飞翔在广阔天空中，而打鸟的人还在窥视守则来寻找它。大丈夫应当弘扬这个道啊。无证论说，无证之道通于内学外学。你所说要争论的，这是用末节来补救根本，失去根本而经营末节。现在为你说明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依照外典，寻找书契之前最淳朴的时代，人们内心质朴，实行不言之教，在这个时候，百姓到老死不相往来，而各得其所，又有什么争论呢？所以知道本末都不争论，这是事物的真实啊。回答说，争论与无证不可偏执，根本与末节又怎么能知道？从来无证，怎么知道不是末节？如今而争论，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根本？处在后面望前面就是前面，处在前面望后面就是后面，而前后之事犹如彼此，彼称呼此为彼，此称呼彼为彼，彼此的名称究竟在谁那里？以此说来，万事可以知道了。本末前后，是非善恶，可以永恒固守吗？怎能自信聪明，废弃他人的耳目？水泡生灭，火轮旋转，进入牢井，受到束缚，产生忧畏，生起烦恼，其过失在哪里呢？不与道相应，而兴起各种见解的缘故。与道相应的人则不然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善恶不能并存，而未曾离开善恶。生死不能到达，而终究在生死中，所以能永远脱离而任运自在。因此圣人挂念桎梏不能解脱，怜悯年交难以分离，所以殷勤教诲指示，具备各种方便善巧。向往追求的人，涉猎求道有类别，虽然麒麟角难以长成，象形容易失去，怎能不仿效遥远的路途，勉励短暂的晨光？暂且应当念及自身之善恶，不要揣度他物，而想分别，说我聪明，我知见，我计较，我思维，以此而言，也是疏漏了。他人实在难以测度，或者可能是凡夫真如此，也可能是圣人辅就随顺，时俗所适宜看见，果报所应当显现。怎能放纵胸襟，尽情任性，而生讥讽翘谤呢？正应当虚心而游历世间，俯仰于电光露水之间罢了。明月在天，众水都映现，清风到临，各种孔隙都作响，我岂能违逆万物呢？不进入鲍鱼之肆，不贪恋腐鼠之味，我岂能等同于万物呢？谁能知道我，与我同行这条路，浩浩荡荡，堂堂正正，哪里还会见有正为非，无正为是？这样就是正者自然在正，无正者自然无正，我都取来运用，何必劳累法师费功夫点鼻指，指身名无正？弟子疲于唇舌，消磨时光，只应对明道。如果一定要暂且考察真伪，暂时关照得失，莫过于依据贤圣之言，检点行藏之理，始终研究表里综合考核，使浮词无所用，乍到自然消灭。请等待后来，以观其妙处。不久，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出使北齐，回来后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镇南使星王咨议参军，兼东宫管祭，历任太子庶子、太子仆，监管祭照旧。后主即位后，升任秘书监、 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，掌管诏告。傅增的文章典雅华丽，性情又敏捷迅速，即使是军国大事下笔就完成，从未起草稿，深思熟虑的人也不能超过他，很被后主看重。然而他性情刚直固执，不检点操守，仗势才气，欺压别人，朝廷中很多人怨恨他。恰逢施文庆、沈克卿凭借产佞被亲近宠幸，专权执政，而傅增更加被疏远。文庆等人便一起诬陷傅增接受高丽使者的金子，后主逮捕傅增下狱。傅增素来刚强，因而愤怒，就在狱中上书说，作为君主的人，恭敬地侍奉上帝，慈爱地爱护百姓，减少嗜好欲望，远离产佞之人，天未明就求衣起床，太阳偏西还忘记吃饭，因此恩泽覆盖天下，福庆流传子孙。陛下近来酒色过度，不虔诚祭祀娇妙之神，专门魅惑淫乱昏聩之鬼，小人在身边宦官弄权，厌恶忠直之人如同仇敌，看待百姓如同草芥。后宫宫女穿着绮罗锦绣，马厩的马吃不完粮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尸体遍野，贿赂公行，国库损耗，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，恐怕东南的王气从此就断绝了。奏书呈上，后主大怒，不久怒意稍解，派人对傅增说，我想赦免你，你能改过吗？傅增回答说，我的心如同我的面孔，我的面孔可以改，那么我的心也可以改。后主于是更加愤怒，命宦官李善庆彻底追查此事，于是赐死在狱中，时年55岁。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。当时有吴兴人张华，字仲宗，世代务农，只有张华独自好学，与世人君子交往，博览经史，善于写文章。侯景之乱时，他游历岭南，居住在罗浮山寺，专心精进学业。欧阳伟任广州刺史，任命他为南海太守。等到欧阳和失败，他才回到京师。太监年间，高宗派吏部侍郎萧颖告谕广州刺史马敬，让他送儿子入朝做人质，萧颖奏请张华一同前往。出使回来，高宗驾崩。后主即位后，朝中大臣因为张华一向没有功勋和门第，争相排挤诋毁他，于是任命他为大侍领，既然实在不是他所喜欢的，便以有病为由辞官，郁郁不得志。贞明初年，他上书极力劝谏，大致说，从前高祖南平百越，北诛逆辱，世祖东定吴会，西破王陵，高宗克复淮南，开辟土地千里，三祖的功业也够勤苦了。陛下即位到现在5年，不想先帝的艰难，不知天命的可畏，沉溺于宠幸，迷惑于酒色，祭祀七庙而不出宫，拜见妃嫔却临轩，老臣宿将弃之草野，产佞缠挟之人提拨到朝廷，如今边疆日益紧迫，随军压境，陛下如不改弦更张，臣将看到麋鹿再次游荡在姑苏台了。奏书呈上，后主大怒，当天就命人将他斩首。使臣说，萧纪、陆琼都凭借才学显著，故野王博览群书，傅增聪慧敏捷特别出众，都是一代的英才啊。然而傅增不能遵循道义进退，于是陷入极刑，可悲啊。